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日本呢？有北海道。花儿姐姐其实很喜欢这三个字哦，因为我觉得北海道这三个字就会让我想到那牛奶糖，然后就觉得北海道的乳牛他们所产的牛奶一定很好喝，然后牛奶糖很好吃。好，那事实上呢，其实北海道呢，它是日本啊这个最北的一级行政区啊，也是呢这个日本啊现在唯一以道好为名的一个行政区划。那它的首府呢是札幌市，好，这个可能呢很多小朋友都知道。那北海道呢，其实它有分哦，像比如说有北海道本岛啦，然后呢它跟这个本州还有四国跟九州啊，就并列为日本本土的四大岛。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科技新知的时间啊，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继续的来介绍这一本好书，叫做《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家》。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 C D E F G， 就是呢这些发明家他们名字前面的这个字母呢，哈，来读给这个小朋友听哦。但是小朋友还记不记得呢？上一次花儿姐姐哦，就是在 B 的部分呢，还有一个人呢，花儿姐姐是还没介绍的。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另外一个 B 这位发明家他所做的事情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这本书呢叫做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家，顾名思义就是他们带来的一些发明哦，就为世界带来了一些改变。好，那现在我要讲的这个人呢，他就是路易布莱叶。好，那路易布莱叶呢，他是个法国人，他是1809到1852年在世的这个发明家。19世纪初期呢，像路易布莱叶这样的盲人日子可不好过，他童年时因为受伤而失明，在学校靠着触摸来学习。那时候如果想要读书，就要触摸纸上压出的图字，但是这种方式很不方便，没办法自己书写。当时的军队会把法国人查尔斯·巴比耶·德拉塞尔发明的字符来传讯，而这种讯息可以在黑夜中阅读。虽然这套系统相当复杂，却给了布莱叶灵感，让他创造出独特的字母。布莱叶的系统也是纸张上的图点，但比较简单好用，每个字母都是由一到六个点构成，不同的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布莱叶点字文还有专用的书写装置，让失明者也能够用点字文来书写。哇，原来呢，本来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软弱跟缺陷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还发明出来了这个点字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就跟小朋友呢来分享啊，这个 C 的部分啊。那在 C 的部分呢，好，有马丁·库珀，然后还有欧尔科克、克里斯提安森这两位发明家。花儿姐姐呢，就把他们的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马丁·库珀他是在1928年出生的，他是个美国人。科幻小说里面的想象往往是在日后实现，法国小说家朱尔·凡尔纳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马丁·库珀一定是个科幻的小说迷，他有许多的灵感来源，其中之一就是《星际争霸战》库克舰长使用的行动电话。1973年，库珀在一群记者和观众面前用手机拨出了第一通电话给贝尔实验室的主管。现在大家看到他的手机会忍不住的笑，因为和吹风机一样大，而且重达 1.5 公斤。后来行动电话的体积越来越小，只是价格依然高昂。不过就在第一通行动电话拨出之后的20年，价格已经变得亲民，手机也快速的普及。现在全球有将近70亿只的手机，这大概就是任何科幻小说或者是电影没能够预料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欧尔科克·克里斯提安森，他是1891年到1958年的丹麦发明家哦。克里斯提安森他原本是个木匠，专门打造木质的结构，只是后来生意不好，留下了一大堆无法派上用场的木头，而他用这些木头来制作玩具，他很精通此道，后来干脆改行做玩具。 塑胶发明之后，克里斯·提安森他明白塑胶会广泛的被使用，他开始用塑胶生产其他的玩具，例如熊等动物。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点子，他要制作可以互扣的积木，用来盖房子、汽车和飞机等琳琅满目的东西。克里斯·提安森他相信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会使得他的发明很成功，果然是不出所料。这个玩具就是乐高，名称是来自丹麦文的 Lego， 意思就是好好玩。这是一辈子呢为孩子工作的人提出的美好愿望。哇，原来乐高就是他发明的。因为呢花儿姐姐啊教小朋友这个中文呢、啊、那小朋友家里面呢都一定有这个乐高这样的一个玩具啊，因为爸爸妈妈呢都很喜欢买这个乐高，让小朋友呢去刺激他们的手还有他们的脑哦。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读的是 D， 好，英文字母 D。 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啊其实小朋友应该很熟悉哦，因为花儿姐姐曾经在节目当中哦介绍过他，他就是鲁道夫·迪塞尔，他是德国人，1858到1913。大家呢常听到柴油引擎这个名词，但是呢对于发明人鲁道夫·迪塞尔却是很陌生。他是一个工程师，终身致力于研究内燃机。这个奇怪的名词指的是汽油或者是其他的燃料是在引擎里燃烧的，不像蒸汽机是运用外部的锅炉。
妈妈，你
好，小朋友，刚前面的花儿姐姐念到了第一鲁道夫迪塞尔他的发明故事啊。那刚才呢，我们是读到说，因为呢，好这个鲁道夫呢，迪塞尔他就是致力要研究那个内燃机啊。那后来发生什么事呢？那花儿姐姐就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啊。那时期的发明家还制造出其他不同种类的引擎，而汽车也才刚问世。迪塞尔想设计出兼顾安全与省燃料的引擎，他发明的引擎不仅具有这种特色，而且不使用石油，而是一种奇特的燃料花生油。后来他又运用了另一种燃料柴油，而起初柴油的引擎只供船只、火车以及牵引机来使用，但是柴油引擎的设计越渐完善，和汽油引擎同样是可以运用在车辆上，尤其是在重量大的车，例如卡车。哇，原来柴油是他发现的，真是太厉害了。好，接下来呢还是 D， 好，他是卡尔德莱斯啊，1785年到1851年的德国发明家。和许多发明家一样，卡尔德莱斯也设计过许多不同的用品，例如绞肉机、打字机、灭火器，甚至潜水艇。但他最重要的发明是奔跑机，这种类似脚踏车的机器正是以它命名。奔跑机简单而精心设计的结构是以木架连接两个轮子，它的椅子可舒服乘坐，还有把手可以带动前轮转弯改变方向。登上了奔跑机不需要太费力，就可以快速地踏着步伐前进。虽然德莱斯称作为奔跑机，但为了表扬他的贡献，大家也称他为德莱斯车，也可以说是脚踏车的先驱。虽然没有踏板，却是很受欢迎，甚至在出现之后不久，人们就举行了奔跑机比赛。预备跑。说起脚踏车的历史，足足可以写一本书。在奔跑机之后，许多人想设计靠着踩踏板运作的车款。1884年，英国人约翰·斯塔利设计出第一辆有踏板以及链条的脚踏车。哇，真的是集众人的一个智慧啊，把这个脚踏车给发明出来。现在呢，其实在很多国家，脚踏车呢真的都还是大家很喜欢使用的一个交通工具啊，所以这个发明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就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家E的这个代表人物咯， ABCD 的E。那这个人大家真的就对他很熟悉了，他就是呢汤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啊。他是1847到1931的美国人。爱迪生最知名的事迹就是发明灯泡，但是他的丰功伟业可不止于此。他认为发明物应该容易使用，价格亲民，能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爱迪生希望自己的点子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而是要进入每个人的生活。为了满足自己的雄心壮志，他创办了一处研究实验室，目的就是要提出新想法，改善与实践原本就存在的技术。他招来了许多能干的人来工作，可说是开设了一间发明工厂。灯泡的历史无法用三言两语交代清楚，早在爱迪生之前就有人先发明了灯泡，只是未能够普及的被使用。爱迪生之后取得了灯泡的专利，并且让灯泡更广泛的被使用，才开启了灯泡的时代。不过住宅要能够使用灯泡，得先让家家户户都有电力才行，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但是爱迪生又找出了办法，他设计出一套电力配送系统，在1882年点亮了纽约的59个住家，这是史上的头一次。同期间他还发明了一套新的系统，运用了尼加拉瀑布来发电，这就是水力发电。对于缺乏煤或石油等资源的国家而言，此项发明很重要，意大利就是如此。爱迪生拥有了超过1000项的发明专利，要一一的列举是不可能的。还有一项值得一提的发明，留声机。多亏了这一项聪明的发明，留声机可录下了人声与各种的声音，而录音的技术于是诞生了。留声机可以说是 CD 的先驱。 哇，听到这些发明家呢，他们所发明的这些东西哦，心里面真的都是很感谢他们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开始，花儿姐姐呢有介绍到北海道，有说到北海道的这个牛奶呢真的是很好喝。花儿姐姐呢就查了一下这个日本的牛奶为什么那么好喝呢，结果还真的有人呢把这个日本的牛奶啊做了一些分析，而且把它制作的这个秘辛啊给公开了。好，所以呢，好，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个日本的牛奶呢，其实它有分成像牛乳啊，或者是呢，好这个乳饮料啊，好这类啊，那也有这个成分调整牛乳，或者是低脂肪的牛乳或者加工乳这些啊。那当然了，他们在制造的过程里面哈，一定呢会把它酯化处理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鲜乳久放这个脂肪上浮的一个情况，就把那个脂肪球给细碎化，另外当然就会杀菌跟这个灭菌，然后最后就是包装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